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因为最近感冒的关系头痛了好几天，所以延迟了很久都没有更新，先跟各位说个抱歉。那这一集呢我们会讲到那个还是依据上几次讲的东西就是桥水避险基金创办人达利欧 的影片跟书他出了好几本书那我自己本身是买了原则还有一本叫做成功的原则这两本书。那成功的原则呢是比较像是绘本式的给小朋友读的啦。就是他把一生他淬炼的成功原则啊变身为冒险故事的绘本，然后就给比较小的年龄层的读者读 的书这样子。那书名就叫成功的原则。那相比之下呢那个原则啊就像是交易的一本圣经啦，大概500多页就蛮厚的一本书。他把它做成像圣经的形式这样。那绘本这个成功的原则呢就是150多页就比较像是小孩子读的书大人念给小孩子听的 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会用达里欧 的口吻呢来说出给各位听这样子那我们就开始咯。成功的原则，献给我已经出生和尚未出世的孙子孙女，以及所有觉得这本书有帮助的人，这本书是给你们的。你正在展开一趟冒险之旅，这趟旅程叫做人生，前方有很多的事情你还没有经历，所以对你而言未来充满未知，因为我快要结束这趟旅程，而且一路上大多闯关成功。出于对你的关心，我想要告诉你一些可以期待的事物，分享一些让我获益匪浅的原则，我相信这也可以帮助到你。在人生旅途中，你需要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套完整的原则。原则是成功处理现实生活中遇到各种状况的方法，它们好比一套通往成功的秘籍。每个成功的人都有一套使自己成功的原则。在人生的旅途中，我累积了几百条原则，我在不同的书上都有分享过。我的任何成就都来自于我遵循的原则，而不是我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些原则已经让无数人受益，所以我相信他们也能对你有所帮助。在这本言简意赅的书中，我分享了自己迈向成功最重要的原则，你可以自行评估其价值，并找到适合自己的原则。除非你想要一个任人摆布的人生，受制于人，不然就必须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并且鼓起勇气去做。一、决定做什么；二、鼓起勇气去做。这让我想到了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则：独立思考，同时抱着极度开放的心态。回顾我自己的人生旅途，我现在明白时间宛如一条长河，载着我们顺流而下，旅途中会遇到各种现实的状况，需要做出决策。我们无法停留，也无法回避，我们只能以最理想的方式应对。在你的一生当中会遇到许多大小事，需要做无数的决策，而你的决策品质将决定你的人生品质。好的决策会让你得到好的结果，坏的决策会让你受伤。如果你够聪明，你会从这些经历学习到现实运作的机制，以及妥善处理现实问题的原则。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原则，累积一生的经验，我才得以得到这些原则，主要是从错误中反省而得。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追求想要的东西，直到重摔到地，爬起来再往前跑，又再次跌倒。每一次跌倒，我都学到经验，更进步，摔倒次数慢慢的减少了。一次又一次这样摔倒，反省，累积经验，继续前进。我渐渐的爱上这个旅程，连跌跌撞撞都让我甘之如饴。我还学会把难题视为谜题，如果解开谜题就得到了像宝石般的宝贵经验。谜题是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谜题解开后，我得到了宝石是一条日后让我获益的原则。我的人生和工作原则就是这样得来的。我把这些原则写下来，并且不断的改进。我建议你也这样做。这个过程教会我最基本的原则中的一项，那就是知道事实是什么。这对于做出正确决定至关重要。知道事实是什么，也就是了解现实的运作机制。为了成功，我们必须遵守自然原则。这些自然原则并不是由人类所创造的，但如果我们能理解自然规律，就能够加以利用来实现目标。这让我成为一个超级现实主义者，拥抱现实，沉着应对，而不是一昧的希望 情况有所不同，抱怨现状啊不如人意。梦想加现实加决心等于成功的人生。换句话来说，如果你一直专注于实现自己的梦想，勇于承担并且去理解影响你的现实状况，找到妥善处理的方法，进而下定决心去做，你就学会了足以造就人生成功的原则。那么成功的人生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成功的定义。我不在乎你想成为宇宙的主宰，或悠闲地住在棕榈树下，还是有其他的追求，我真的无所谓。你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这得由你来决定。我只是希望你快乐和健康，将自己的进化发挥到极致，同时促进人类整体的进化。不过无论你选择走哪一条路，务必要拥抱现实，尤其是你啊希望这不是真的时候，更要沉着的应对。起初遇到问题，犯下错误和自身的弱点，都会让我十分的痛苦，主要是因为我一昧希望这一切都不存在。后来啊，我才体会到痛苦是一个讯号，表示我需要痛定思痛，找出最佳解决的方案，面对现实处理问题。那时我才知道，痛苦加反省等于进步。我发现要达成目标，只需遵循五步流程。第一步，目标。第一步是确定的目标，并朝目标前进。虽然你想要的东西大多可以拥有，但你不能每一样都要，所以你需要理出优先顺序。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取决于自己的热情、优势和弱点。因此，你需要真正的了解自己，知道如何兼顾目标与个人的欲望，好决定未来的人生道路。前面总有适合你的康庄大道，你只需要好好的省思，透过不断的尝试，从错误中学习。有决心达成目标，就能找到你的人生道路。第二步问题，第二步是找到阻碍你达成目标的问题。一路上总是有各种问题发生，通常会让人痛苦。为了要进化，你需要确认问题，不要容忍问题的存在。第三步诊断，第三步是诊断问题，找出根本的原因。有时是你和他人的弱点所造成，所以必须考虑到这些可能性。要记得，这趟进化之旅啊，需要了解你是哪里做得不好，然后调整修正。不管是什么问题，你都要查清楚，并且加以解决。第四步设计，第四步是设计方案，以解决妨碍你前进的问题。第五步执行，第五步执行是你设计的解决方案，敦促自己去做需要完成的事情。成功的人生需要你一步又一步的完成这五个步骤，做好这五个步骤啊，自然会经历许多的起伏和不断的改进，从而使你的个人进化迈向成功的更高阶关卡。对于我来说，进化就像是这样，到处都看得到这五步流程，包括任何产品、组织或你认识的人，这就是自然法则。进化就是适者生存的过程。一、目标；二、问题；三、诊断；四、设计；五、执行。完成这个流程，你将升级至更高阶的关卡，面临的挑战也将更大。当然，你爬得越高，摔得也越重。我们都有身处逆境的时候，端看我们如何应对。逆境可以毁掉我们，或者激励我们变得更好。成功突破逆境还是一蹶不振，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客观面对失败，做出正确的决定。我最大的挫败发生在1982年，那时候我孤注一掷，押注经济会走向萧条，经济萧条却从未来临。当时金融市场激烈震荡，我相信美国经济啊牵动全球经济会陷入危机。当然这个观点极具争议，在外界关注下我冒险一搏，结果大错特错，美国经济啊迎来史上最繁荣的高成长期。这次押错宝就像头被球棒一阵痛打，我不得不向我的父亲借$4000来付账单。更糟糕的是啊，我必须让我在乎的人离开，我的公司只剩下最后一个员工，那就是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应该系上领带去华尔街找工作，放弃我为自己工作的梦想吗？犯了这样的错误，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惭愧的无地自容。一次阴沟里翻船就让我前功尽弃，我看不到一条合适的道路可以带给我想要的报酬，而又不会带来超过我所能承受的风险。这样的事情将来很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你可能会失去某样东西，觉得自己活不下去，或可能生一场大病，身受重伤，或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事业垮掉。你可能以为你的人生毁于旦，走投无路，但是更大的难关都会过去，前面总有一条最好的路，尽管你可能还没看到。 为了找到这条路，你只需要静下心来，深刻反省，然后拥抱现实，妥善处理，沉着应对。痛苦使我反思事情的运作方式，这帮助我进行通盘考量。我知道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因果关系，而发生的种种事情又导致其他事情发生。因此，现实就像一台恒常运转的机器，而现实真的是如此。宇宙大爆炸创造所有的法则和力量，并且随着时间推进相互运动，就像一台恒常运转的机器。在这台永动机里啊，有不同的零件组成各种的机器，这些机器运转一段时间解体，再组成新的机器。每个人事物都是一台机器，包括星系的结构和演化、太阳系的形成、地球的地理和生态系统的构成，乃至我们的经济和市场，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机器，是由不同的机器、人体的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一一组成，它们创造出思想、梦想、情绪和其他一切。所有的机器一起进化，从而产生我们每天遇到不同现实的状况。这听起来很像哲学，但其实很务实，因为这是全方位的观察，帮助我更有效处理现实问题。我观察到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方式略有不同。有些事情短周期，例如一天24小时循环，这很容易察觉。还有些事情十分罕见，我们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旦发生就像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就觉得惊天动地。我不把分来踏至的问题视为状况百出，而是把每次的状况当成情景再现。我会去了解其中的因果，归纳出我可以用文字和电脑程式表达的处理原则。我观察到人们会受到近期经验的影响而忽略掉很久没有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如果他们没有遇到过，但是历史会重演。我在考虑如何在风险和报酬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我意识到高报酬自然抱随着高风险。我了解到要成功就要勇于冒险，知道如何在风险与报酬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是创造美满人生不可或缺的元素。思考一下，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果你留在原地可以安稳的过平凡日子，或者你冒险穿越一个危机四伏的丛林，如果成功到达另一边可以享受美好人生，你的选择会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哪一条路最适合你，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做决定。至于我，我要尽可能活出美好人生，所以我要弄清楚如何完善处理高风险高报酬的问题。要穿越这条危险的丛林，我不能只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我需要有更开阔的视角。可是每个人都遇到两大阻碍，我们的自我意识和盲点会从中作梗。自我意识作祟，使我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总想向任何人证明自己是对的，觉得这比知道什么是事实还重要，所以我们未经检验就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我们尤其不喜欢面对自己的错误和弱点，当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和弱点时候，基于本能我们倾向着把这个当作攻击，这导致更糟糕的决策，学习效果事倍功半，潜力也无法充分的发挥。人有盲点是因为不同的人看事情的角度是不同的，只凭一己之力并不能看清身边所有的威胁和机会，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总有人能看到你没注意到的问题，取得他们的帮助，就能用更开阔的角度来看事情。我知道要在人生的丛林中避开危险和掌握机会，集思广益很重要。原本我喜欢证明自己是对的，可是为了达成目标，我不得不转念，换成热爱学习什么是事实。所以我寻求那些最有想法和我意见不同的人协助，我想要了解他们的看法，也让他们了解到我的观点，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查明事情的真相，找出因应对策。处理深思熟虑过后的意见分歧是门艺术，我想要学习。我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事情，到站在这个有想法的人的角度看事情，我眼前的景物仿佛从黑白变成彩色，整个世界都亮了起来。那时我才领悟，穿越人生丛林的最好方式是与一群看事情角度与我不同的有识之士结伴同行。牢记这五步流程，并非所有人都能把这五步骤做好，但是你可以与别人合作，截长补短。只要你不再固执己见，愿意敞开心胸去了解别人的观点，这种极度开放的心态大大改变了我的决策品质。我也学到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跟一群你在乎而且对彼此极度真实和极度透明的队友一起成就共同目标。 所以我创办了一间公司，打造独特的创意择优决策机制，经营得很成功。那是因为在创意择优的环境可以人尽其才，独立思考是受到欢迎的，并且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流程，能够化解彼此的歧见，以取得最佳的成果。我见过其他成功的人士，我发现他们的人生之旅与我非常相似，他们都努力奋斗，也都有弱点，他们都与别人合作，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从而发现自己发现不了的风险和机会。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啊，你必定会遭遇痛苦的失败，而这些挫折是对你的考验，面对挫折的反应因人而异。有些人会去探究挫折产生的原因，学习宝贵的教训，有些人则认为啊，这些游戏不适合他们，就此放弃。接下来几年，我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发现，我了解到成功不是达成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只是诱饵。为了达到目标，与我们在乎的人合作，促使个人进化，并发展出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回报。我不想再穿越丛林到另一边，享受美好的报酬。我想要留在丛林里，与我关心的人一起努力奋斗。接下来，使命的达成和别人的福祉，变得比我自己的成功还要更重要。然后我开始看清我的人生曲线图，看到自己以外的人与整个社会。这时我希望在没有我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成功。我如今身在这里，把这些原则传达给你，原因就在于此。回顾我的人生，我看到我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事情苦恼，直到我们个人进化，进而成为促成整体进化的一部分。所有的机器最终解体，旧机器的零件回到系统中，变成新机器的零件。有时候这让我们觉得难过，因为我们已经对原有的机器有了依恋之情。但是你如果从更高层次的来看，观察这台进行机器如何运作，会感受到它的美。这个时候的你和你的冒险旅程是让我最感到振奋的。不要再想这些原则来自何处，只要问他们是否对你有帮助，再根据你的需求不断精进。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选择你自己的原则写下来，让他们跟着你进化。我只希望你遵循适合自己的一套原则生活，这些原则将帮助你决定做什么，给你勇气去做该做的事情。
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的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抖抖羽来。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些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 应该点点出发，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胜利败，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的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胜利败，至少我还能谢谢时代澎湃，抖动的羽盖。要是能重来，我要胜利败，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些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做的好坏没那么多的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胜利败，至少我还能谢谢时代澎湃，抖动的羽盖。要是能重来，我要胜利败，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些人崇拜。要是能重来，